师兄们，大家晚上好。就是现在呢，今天又八点了。我今天晚上还是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楞严要解。因为那个田师兄、田立元师兄啊，他们 YY 还是那个发不了言，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还是我和大家咱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楞严要解第六处啊，即在中间。前几处我们都已经学习了啊，这个知心在内，知心在外，前在啊，妄即浅根，开和明暗啊，何处随有？上次我们说了何处随有，何处随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阿难啊，他把这个思维心啊，思维体啊，就是当成他自己的心啊，这个六识心啊，整成最后就是说一体啊，多体啊，还是变体啊，就是等等这些啊，最后。被佛呢，就是，意义都给破斥了啊，一个意义都给破斥了。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开始呢，就是学这个，即在中间啊，即在中间。我呢自己贴完了啊，跟你们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大家就反正学习慢慢的这么那个什么吧，会有间断哈，有时候会，因为我还要贴啊。即在中间，这个我们看经文啊，经文啊。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以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贪食相吃啊。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啊。心不在内，也不在外。这是经文。经过这个前几次的这个阿难提出的论点被佛所破斥呢，就是这时候啊，阿难呀，就是已经就是。”也没有什么啊，也没有，就是说，心在到底是在内在外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说一会儿在内啊，一会儿在外，现在就是说，就还在找啊，还在找，说现在就是说，哎，在中间啊，在中间，何处虽有无从，那么是不是在中间呢？啊，他就这时候那个阿难呀就被这个佛呀已经就扶持的没有办法了啊，没办法了，所以说呢，就在还在寻找啊，还在寻找那个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就说他是又出来一个论点啊，就是这个心在哪儿呢？在中间啊，即在中间。我们看看阿难怎么说的哈。那我们看看先说这个释义吧啊，释义。这个阿难呢被佛这个逼得没有办法了，说在外也不成，在里面也不成。随处那个就是随根的何随处何有随根何处啊？这个一体多体等等这些都不成，那到底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呢？是吧？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像我们常常就是说，他因为阿难很多闻嘛，他就说，哎，我平时啊听佛讲法的时候，那么和这些诸大菩萨呀法王子说法的时候啊，那么我一定明白了，就是就是不是这个诸法王的时候已经觉悟了佛法的这个第一明白了这个佛法的合影，就是这个就是法王子就是一证入菩萨位的学子。那么佛呢对这些人说这个实相啊，说实相的时候呢就是说这里的实相，《金刚经》呢说的是实相啊，即是非相，又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说。这个如来就是实相，又称真如啊，这就是对真这个对佛性的一个描述啊。我们看他这个里面解释，因为这个第二版这个楞伽要解解释得很详细。在一个就佛教经典里啊，一件事物呢，常常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啊，根据当时的语境情况、角度不同呢。称呼也各有不同表述的名字呀等等这些，光一个佛性我们就知道，那就是因为它无名可名嘛就是你有很多很多名字都可以来表述它，所以说只要就是都是也是一个方便，让我们就是方便呢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什么真如啊、如来藏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说称呼各有不同，所以佛法实际上就是说它很活泼的，它不是说一个概念在一个概念就是这么一个解释也不见得一个语境在不同的情况下或者一个名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有不同的含义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师傅就说呢，他说就是看文章的时候你们要结合上下文，不要从这个一句中就是说 摘出来一个名词等等，这样呢你就看了答案就可以在这个文章中找到。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解东西的时候啊，其实他提出了论点，其实最后他要把他的论点啊陈述给大家，所以说他就自己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呢，所以说稍微细心一点啊，就可以再加上这个释义吧，就是楞严要解，可以很容易明白原经文的意思的啊。世间的这个一切事事物，凡所有相啊，都是虚妄，都是虚假不实的。这个就是很常规的这种义理了，是吧？一切事物都没有自体，都是因缘假合而成的。因为因缘具足才有，因缘不具足那么就没有啊。所以说只一切有形的啊，全是因缘假合的啊，全是因缘假合的。所以呢就是今天结合这个结合而生，本来就是本来就必定会分裂而灭啊。那么就是因为你结合而生呢，有生必定有灭啊，这是规律。成住坏空，我自己贴有时候会那个啥一点啊，稍微慢一点啊。就是大家，我们先把这个阿难的主要意思就是先记住。我跟大家聊，就是咱们学的时候呢，也就是要会，就是把他们呢就经文读完了，我们就是来读这个释义，这个释义也很详细，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首先阿难他的毛病出在哪，他或者说他的疑问出在他的论点出在哪，就是说。他把这个心啊记在定位的中间啊，这个中间到底成立不成立呢？他这个论点，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释义啊，听佛的破斥，完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经文对一些相关概念的解释哈。成住坏空这四个阶段呢，是一切就是万法万物都无可逃遁。那么有什么是真实不变的呢吗？没有，刚才我们说一切有为有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其实金刚经上有很多话，我觉得都是已经说得很彻底了。比如说离一切相则名之诸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你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关照，也是关照，立马就自己可以你的妄想就妄心就能歇下来。所以说有时候关照不光是停和断的问题哈，就是你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才能用一种方法把你这个妄想斩断，这个妄想心不相续，这就是关照，都可以称为关照。所以说那个就是我们就是一切万物都是成住坏空，有这个四个阶段啊。那么没有什么真实不变的，是吧？真实就是我们说的大佛顶呢，如来密因，它呢是可以是它是万法的根本啊，它是万法的根本，也是成佛的根本。因为这能升起万法的能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象，所以说没有形象的东西我们没办法用眼可见啊，更没办法用言语所表述到。言语就是文字啊，它就是一个烘托，或者说就是说我说出来，你言就是有一个词我们说叫意在言外啊，意在言外。所以说你别想从文字里说找到你的答案，通过文字我们要反观自心，那么这样你才可以与意在言外这个就是这句话真正的去相应。有的人说我当然可多读经是明理路哈，但是呢并不是你多读经一定知道理路多了你就能那个什么，就能在这儿就能一定能契入，也不见得，看你知道不知道回光返照啊。知道这个一切法义在言外啊，就是义在言外这个义理，这才行。这个无相之实相，它是就是说这个实相就是它不是因缘合成的，它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没有，就它不是因缘合成，它也不是有某一个就是说某一个物象或者某一个东西与共的啊，它不与万法，它是超越的，超越一切，超越一切的，超越一切现象。所以说呢，超越一切现象，但是呢，这一切现象啊，又离不开啊，离不开这个我们的真如佛性，所以说它是万法的根本。那么就像杯子啊、台子、录音机这些事物，它的本质呢，通通没有自体。 啊，通通没有自体，通通是空啊。所以呢，我们要离开相才能见到真实。这就像《金刚经》经上说的话，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啊，这个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为什么就是离一切相？我们说离一切相不是佛呢，干嘛非要一个诸佛呢？是吧？在这个我们二祖曾经就是有这么一个解释啊，就是诸佛呀，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其实就是说你连这个成佛的心啊，你都没有了啊，成佛的心，这才能称为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你如果说还有一个想啊成佛的心啊，那么就不是离一切相了，所以说你也不是即一切诸佛。我觉得就是说有些经文大家要如果那个读的多了，可能就是这些义理，包括圆觉经，包括心经，包括金刚经，它很多东西就是你发现它名相不一样，它的义理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你可以互通了啊，你就知道这句话和这个是一个意思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呢，就说释迦佛就说呢，假如你们用声音啊求我，一色相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不能见到如来啊。这也是金刚经上的话，就是不能见到实相，实相无相嘛，实相无相嘛。你通过有相的东西，或者通过什么有色的、有相的啊、有音声的、有境界的东西来啊体悟实相，那都是这就是说。声色啊，这声色就是说音声这些都不相关啊，色相等等这些都不相关，所以说呢不能见到真实啊，不能见到真实。因此呢，我们要就是要真正的见到实相，就必须就是说要离开一切相啊，离开一切相，那么吸下我们的这个妄想执着，将一切妄想呢都吸下我们的一切妄想执着，那么这个相啊，这个妄想也等于不实有了啊，不实。我们知道它，你知道它一切不实有的当下，其实也就是你的心就能狂歇了。可是呢，我们不有个词吗？妄心歇尽幻身容啊，妄念消尽幻身容。关键是咱不是着相习惯了吗？不光是这个俱生的我执啊，主执着这个身体为我啊，我执我见。吃剩啊，我你高他低啊，因为有个我的存在，本来你就是你，不光是万事万物，不，你的身体是我，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无我的。那么我们恰恰就是与道相悖，我们总认为有我，有个实在的我哈，外面有个法啊，万法等等这些，心外有法啊。其实潜在意识的就是有能有所，其实这都是外道见解，心外有法嘛。所以说，假如你真正的就是我们用功啊，用功就是不管是念佛呀，或者参禅呀，你真正的就是把这个妄心消融的，包括我们打千座呀，是吧？全是干的，就是说吸下狂心的事儿啊，吸下狂心的事儿，不随妄念转，不被境迁的事儿。所以说，在这个修行的路上都是这么干的啊，都是这么干的，因为我们这个一切相就是。都是我们的身心世界，全是我们的妄心所幻现啊，所运就是妄心蕴结集啊集结而成的，所以叫做色蕴坚固嘛，都是我们的妄想。你妄想心歇的时候，不好多人追求化空吗？妄想心歇的时候，你确实可以体会到身心世界没有了啊，没有了。所以说这会儿你就知道，哦，一切全是我的心啊，全是我的心。你看这个妄想心有多么的坚固，是吗？一下子心一动又回来了，山河大地全有了啊。所以说妄心消尽幻身容，这也是这句话能出来，也是就是人家修行人证到的这个境界，证到这个心境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所以说呢，妄心灭尽呢，妄相也无啊，妄相也无。所以说我们要随着这个用功夫的用功的深入，用功的心啊与法合一，那么继而心和法呢啊，就能消云，这一切啊沉静啊都能消云。所以说这么底下就是妄念消尽幻身容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不会完全都按照上面念啊，反正大家就是我也有我有时候也会掺杂在我的自己的一点理解，大家也可以就是相互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相互讨论，或者我哪儿说的不对的哈。说实话，我对楞严看的也不是那么熟啊，那么熟，这是临时代替田师兄跟大家一起学习，不过也挺好，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促进。那么 很多修行人的不明白啊，他就是比方说他望见孝敬换成荣的时候，他到这个时候有的人会怕落空啊，会害怕啊等等这些。有的人说因为他为什么呀，你比方念佛的人呢，他呢就是说他在他心里他不明白，就是那个第一义啊，就是花开念佛悟无声啊，心静即佛土静这个道理。那么他呢就心中啊老有就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形象，哎，佛的庄严圣像，所以说到这儿一空的时候会害怕了啊，害怕了。所以说这都是见地的有问题啊，见地问题。所以说那个我们要是要见佛，要依靠阿弥陀，要生闻西方啊，这样就是说不可以有这种，就是说你看，当然有的人他那个什么就是说也有这种，就是观相念佛也有这种，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特别是修心密的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念到空的时候，哎，不要害怕，修的见到空相的时候不用害怕，怕什么呀，就彻底的死一回挺好的啊，死了才能大活过来。因为那个当下妄心断的时候，才是这个真正的净土现前啊，才真正净土。那么你一害怕，他就不行了啊。所以说呢，这是阿难说呀，就是说当初和文殊菩萨这些大菩萨谈实相的时候，就是说世尊呀，他说你也说过，这个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呀，也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前面不是都说了吗，他说一会儿这个心在里面，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那个佛就说了，你在身体里面你怎么看不见你的心肝脾肺呀，你在身体外面你怎么看不见我你的面呀，那我现在我的心，那我在你外面我就能看见你的面，是吧。那么就是佛通过这些一一就驳斥了阿难心不在内啊，就是这个心在内或者在外的这些论点啊。那现在我们看，那么看看房，就是如果说就是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就是我们这个心不在里面在外，假如那个心在里面，我们这个就是房间里，那么应该先看见房间里的东西，再看到就是房间以外的东西，而不可能先见外面一切，却看不见身体内部的心肝脾脏，刚才就我说的这个。所以呢所以说你说心在内啊，说不在外啊，就是说这是说心在内啊。假如说不在外呢，就是说心在外面和我们的身体不相干啊，就和我们的身体不相干了，等于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多各归的不同了啊，多人这么多人各归各的不同了啊。假如心有觉知，身体应该没有知觉，假如身体有知觉，心也不应该知道。现在呢就是身啊，心和心是一致的啊，我心起了个知见，身体是有感受的，所以呢就是说明这个心啊不在内啊，不在也不在内啊，也不在外，就是这些，就是通过这些就是破斥阿难那个就是心在内和在外的啊，就在内。其实我们就是读的时候顺着阿难的思路，那么你在问的时候站在阿难的角度，那么回答的时候站在佛的角度，可能我觉得更好去理解啊，更好理解。因为他就是在破斥他这个论点，他提出了论点，佛在破斥他能不能成立啊，能不能成立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经文下面这一点经文哈，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矣，今相知故夫内无见当在中间啊。这阿难就说，我思维啊就是内无所见，就刚才我现在说那个原来我说的在内，但内现在我看不见我的身心肝脾肺啊，外面不相知，那外面呢我说我心在外，但是呢我看不见我的面孔，是吧。所以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啊，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就是我现在我你打我身体是有直觉的啊，身心是感觉在一起的，是吧。那么在外面也不对啊，你说所今相知故夫内无见当在中间，那我认为这个心呢就在中间啊，这个他又再一次声明他的观点啊。我们看看下面经文的释义。实际就是说，要照这个阿难，就是刚刚破，就是破你，就是佛，他跟佛不是对话嘛？这他是刚才是刚刚就是所破我的意思，你所破我的，我想了，他说我就想了啊，内无所见，因为里面我看不到我的这个身内的五脏六腑嘛， 那么在外面呢，啊，我又看不到我的面孔啊。实际上我的心呀，其实你打我，比方说，其实你我的身心现在有啊，我说话啊，我比方说我打我的心我是知道的哈、啊，我身心感觉是一致的，所以呢也不在外啊，内无知故啊，在内不成，因为里面看不见不知道，所以呢心在里面，它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那么身心相知在外非异，这个身心和身和心是一致的，是吧？你没有心，你的身体怎么动啊？对吧？没有心，身体没法动，所以说心动身动是吧？心身是一致的，心有所知的时候，身体呢当然也是有感受的，不是说心有所知的时候身体没有感受啊。所以说他说心在外面，这个义理是不对的啊。嗯，既然不在内不在外，那在哪儿啊？就是说啊，那应该就是在中间了，是吧？这是他的当然的理论，他就这么想当然想出来的啊。这个在佛法里谈到这个中啊，这一段应该是我们老人也讲过啊。中呢一般就是说中道啊，中道就是实际中道啊，指中道。假如就是明白中道的人呢，是啊，这个处处皆是中道啊。不明白中道的人呢，他一定就是会落分别啊，得出一个中间之处所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佛性是遍一切处的啊，没有中啊，没有中间，没有两边，它是不落两边了，它是圆融无碍的啊。所以说你只要是但有某一处啊，某一点啊，它是就啊就是不对的啊，就是不对的。比如我们手里拿这个东西啊，那么第一第二第三啊，一前一后顺次排队，那么第二件就是在中间啊，就是在当中，那么这样那么一定要有一个相表示出来，要一二三啊，一二三那个第二个那就是中间，是吧？那么就是这样呢，就是这样呢，就是表示出来，这样就是表出来，这样就落出来有个什么虚妄之相。而我们说的中道呢，是去掉了一切边界，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前后左右啊都不可得，中间啊连个中间也不可理。其实不光是中间，不是中间就是说中道嘛，中道也不可理，这个名字假名也不可理啊。所以说，这样就是才强名啊，强名一个词叫做中道吧啊，强名一个词，要不然没法说话了是吧？啊，所以说强名一个词叫中道，并非真有一个中间相不可得。那么阿难呢，他就是不明白这个中道的道理，所以呢他一定要指出一个地方来啊，一定要找出一个出处，还一定要找出一个地方来，所以说就指出了一个啊，这个我这个心啊在中间啊，在中间这么一个论点。那么佛呢就问他了啊，接着问，我们看看经文，看原经文啊。那么佛就说了，佛言如言中间，中彼不迷，非无所在，今如推中，中何为哉？为夫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待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唯有所表，唯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一表，表为中始，东看则西，西看成北啊，这个什么什么字来着，表体啊即魂，心应杂乱啊，就是说啊，就是佛就说了，你说这个中间呀 啊一定你不能含糊啊，一定会有一个地方啊，有个地方。所以说呢，今如推中呢，中复何在？就是你这个中在哪一处呢？是吧？是在身体的某一处，是在表皮呀、啊，还在。还在原来你说在这个内啊哈，若在处者为表，为有所表啊，为无所表呢？无表同无，表则无定啊。所以说佛呢就是开始给他就是回答啊，驳斥阿难这个论点，在中的论点啊。那么我们看看现在下面这个经文吧，经文说的更详细啊。反正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学习，就是有一个思路，就是你自己啊，就是你要知道他这个思路是怎么走的，可能就是比较比较能顺着这个思路好一些啊，好一些，好理解。 这个迷啊，就是终鼻不迷啊。原经文里这不是有一个终鼻不迷嘛？这个迷啊，就是含啊，就是说你不要含糊不清啊，含糊不清啊。冯伟阿难，如果说当中啊，就必定有一个。你说当中，你既然指出当中了，那就有一个明确的处所，那么就有一个实际的位置所表示，不应该是就是说含含糊糊的啊，说不清楚的。啊，如果说就是含含糊糊说不清的，没有一个地方，那就不行，是吧？啊，现在呢，你推定这个心在中间，那么你是用什么位置来表示这个中间的呢？我又接着再给他讲两个，就是接着告诉他讲出来两个地方，你说的这个中间具体又在什么地方呢？还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呢？就是身体里面呢，某一个当中呢？还是说就是？那就说是在你身体里面的一个当中呢，还是怎么说呢？就说佛说假如呢在你身中，那就不是在身体的边缘或者皮肤表面啊，因为这些地方不是身体的当中啊，当中在身体当中啊，就是身体里面，我们说是当中，是吧？假定假如在身体里面，就像他上次说的那个，你身体里面你应该看见你那个身体里面的心肝脾肺啊，是吧？其实那个他是看不见的，那就是说你说的在身体当中它是不成立的，这个论点是吧？那就是说在身体当中这个论点不成立。那么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哈，在别处成立不成立啊？若在处者为有所表啊，你在某处一定有所表，为无所表啊，无表同无啊，就是说假如心是在某个地方有处所，你就应该能很明确的啊，明确的就是建立一个像出来，或者建立一个东西出来，表示在这个当中。比如说就是说，就像我们测量土地呀、啊，就是在中间插一个标杆，是吧？那么这个标杆就定为当中啊，所有的测量都以这个标杆为中心啊，这样呢来表示啊。假如呢不立个标杆啊，定在当中呢无所表示，那么就不等于没有啊，就等于没有当中，你就没有一个标点。你怎么样呢来说这个中呢，是吧？你就没有办法立一个中的这个标点出来。表则无定啊，而假如你这个就是你立这个标杆定这个为当中啊，它其实是不定的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标杆是可以随意插吗？随意放吗？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说它不定呢？因为什么呢？比如啊，我们把茶杯放在这里，东边的人看这个茶杯在西面，西边的人看这个茶杯在东面，南面的人看这个茶杯啊在北面啊，北边的人当然看在南面，是吧？那么这因为看的人角度不同，方向不同，那么这个全他们就是说他们所看的这个全都不是中间，所以这个中啊是没有定数的啊，没有角度不同，你这个中立的就是他们都这个标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南观成北，表体即混啊，心应杂乱啊，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当中啊，那么就是混乱了，就乱了啊，就乱了。因为东边的人看是西面嘛，西边的人看是东面，南面的人看是北面，北面的人看是南面，是吧？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的这个表则无定啊，那么往西方极乐世界，哎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因为呢，我们在这里看西方极乐世界是在西方啊。若从西方看呢，那站在西方极乐世界看这个东方啊，琉璃国世界是什么呀？啊，那就是说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还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你这个。你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说你这个钟啊立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大家呀、啊、就是啊要放弃或者说不要执着我们这个啊所谓的这个执着某一处啊，因为西方是净土，不东方不是净土啊，你只要执着某一处的话，那么就是心有所住，那当下就不是净土了啊。心无所住的时候，当下就是净土。所以说心清净啊，一念清净就是弥陀嘛哈、啊。所以说所谓的往生是什么？所谓的往生就是心清净的时候就是往生啊，心清净的时候往生。还有一个词就是妄想断的时候，当下也是往生啊。看您就是这个词儿不同的表示吧。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哈。再看下面的经文，阿难言：我所说的中啊，非此两种。如世尊言啊， 如是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时，眼有分别，色尘无知，时生其中，则为心在。这阿难就说了呀，说的我说的这个中啊，不像不是世尊啊、就是不是您说的那两种啊。如世尊言，就是眼色为缘，就像眼睛看东西啊，它有很多缘的啊。看缘，就是比方眼睛看别的哈、啊，它啊、生眼识啊，眼有分别，色尘无知，那么这个识啊生在其中啊，我认为这个心啊在这儿啊，这阿难说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就是说佛刚才说，你说这个钟在身体上，在表面上，还在身体的内部等等，他说不是啊，不是，我说的钟是在哪儿？在这儿呢啊，这么着了。阿难找着他地儿了啊，找着他地儿了。看书，我们看看这个简单的解释哈。就是阿难就接着说了，师尊呀、啊，我说的中间不是您所说的这个中间的意思啊。其实就像您老人家说过，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色为缘这几个字呢，就是速写吧，速写就是我们的眼根对色尘的时候，经过种种的缘，就生起了这个眼识啊。眼识这种种缘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是眼根对色尘生起眼色为缘，就是眼根对色尘的时候，这生了些这个眼识啊。这里面它是有条件的啊，这条件呢，按照这个法相宗讲的那个八十规矩颂里面讲，九缘七八好相邻，合三立二观尘世啊。这里面就是个九缘呢，对九缘有相应的一点解释。那么我们看看哈，就是我们眼睛一看外面色境的时候，要九种缘合起来啊，要合起来才能啊看清楚一件事物。这九种缘具体说是什么呢？啊，我再贴一下。这九种缘是什么呢？具体是什么呢？哈，第一啊要有空啊，要有空。假设没有空间呢，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就是你没有距离，你怎么呢？就是一定要有个空间，是吧？有空间我们才可以看见我们眼前有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事物。你都没有空间，没有距离，你根本都谈不到看，对不对？谈不到看什么东西。所以说它第一个缘它要有空啊，它要有空，就是一定有空间啊，我们才可以看见我们眼前的东西。第二呢，要有明，要有光明，有亮光啊。那么没有亮光，我们看不清楚物体，是吧？我们看见眼前是一片黑暗，所以说呢还要有亮光啊。第三呢，就是是根啊，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根啊，眼根。这个眼睛呢要好啊，眼睛不好它也不行，也看不见，是吧？你看瞎子，他眼根坏了，瞎子就是眼根坏了啊，他这个能见的见没坏啊，这个要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眼根坏了。眼根坏了，那么它是也不行的，也看不见了。第四呢是境啊，就是眼所见色，就是外面的环境啊。其实我们要看，我们要有个对境啊，是吧？你要看看什么？要前面是空的话，你什么也没看到什么，对吧？我们要前面要有个对境啊，色尘啊，事物种种事项啊，要有个境。第五呢是作意啊，作意就是我就贴一下啊。第五是作意，这个作意呢，就是作意是其实是属于五变形心所里面一出受想思啊，这个作意就是很坏。其实我们就是这个作意是它是一个，就是这段应该是老人解释，他就是说老人就是说它是一个顶坏的东西啊，是一个很坏的这么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八识心王本来是好的，就是被这个作意啊害苦了。这个作意它就是不停的妄动啊，不停的妄动。那么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啊，它就随之而动，再升起分别取舍。比如就是说我们看到好的呀，不好看的呀，这是坏的呀，要打倒它呀，或者说要排斥它呀，等等这些，这时候都是我们的意啊，作意就是惹的祸，全是它啊在那儿就是说鼓动啊引发的。作意就是属于变形心所嘛，我刚才说了啊，无时无刻没有什么地方不在啊，一直跟着，生生世世啊，突出突没六道轮回啊，这个作意啊没有那个什么过啊，没有离开过，全是妄心在蠢动啊，蠢动啊，这就叫变形啊，这叫变形。 所以这个作意啊是从这个说是作意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么再从一个他这个又解释了一个作意还算比较好的啊，相比较呢比较好，还比较好啊，还比较好。怎么比较好呢？怎么比较好？怎么刚才说这个作意最坏，现在又说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对这个眼睛就是有需要几元，我们说的这个作意哈，是大家也挺差了哈。因为作意呢就是还是比较好的，只是动动啊，作意之后更坏了。作意之后就是分别，也就是第六种缘分别啊，作意之后就开始分别，分别完取舍等等爱憎啊等等，这些就来了。所以说作意还算好的，作意完了你后面的行为更差了。什么？那你要你取分别呀，取求啊，就是有爱憎啊，有取舍呀，对吧？有憎恨呀，等等这些。所以说这个分别是最坏的啊，这是非常坏的。它相对于什么？相对这个作意来说的啊。那么就是接着呢，就是第七识是染净啊，有染有净。就像我们修佛法呀，这个清净，这是清净的。染法呢，就是世间法，是吧？世间法。白色明十睡啊，这都是世间法，世间法都是染污的啊，都是烦恼啊，这是这就是染与净啊。第八呢是种子啊，你就是说你眼睛看的这种还得有种子，还得具备这种种子啊。第九种是根本啊，根本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心念啊，动心落泄的动心的这个心念被储藏在第八识里面啊，那这就是种子。第九识根本啊，根本可以说在这个对着第八识来讲，这个根本也可以说是佛性，也可以说是如来藏吧，如来藏啊。种子呢就是说这个就不是，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是无明染啊，无明染熏啊，无始以来藏在我们八识里面的无始，就是微细的心念啊，微细的心念。所以说就是一个心念动啊，就相当于一个种子啊，落下了一颗种子在你的八识田里。念佛，像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种子培养到八识田里，那念佛就是好种子，是吧？别想那作恶的事儿。那么念佛，今天还有个那个什么，有个师兄问的，他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念佛不算贪嗔痴慢疑啊？不是啊，不算妄想啊。当然我对他这个问题，我就说那因为阿弥陀佛不是贪嗔痴慢疑，是吧？所以说不算妄想。就说你看在什么角度说，如果说到根本上，那就是说念佛也是个大妄想，是吧？念什么？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要用这颗清净的这个清净的佛号。来投入我们浑浊的内心啊，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这种方便了。那最后就是说就是阿弥陀佛念这个佛，那么也是一个大妄想。为什么？就是真正的咒语或者真正的我们说无上叫在最后一个词叫无上大密咒啊，也可以说如来密音啊，它是容不得你有一点的概念，还是说。容不得你有点概念的啊，有念个佛念个咒啊，是吧？到这是超越一切言语，超越一切思维的。这就主要说的这种几种缘啊，这种几种缘。所以说这个缘呢又可以分为四种啊，又可以分为四种。我是不是有一点没贴哈、啊、这四种缘可能大家基本上都能说出来吧啊，说出来。这四种缘是什么呢？第一，因缘。因缘就是我们的眼根以及能看想看的这个心识啊，想看这个的心识，这个心是什么？其实还是我们对境升起的这个心啊，这个心识眼根啊能看想看的这个心识啊，他说这是一个因缘。第二呢，所缘缘就是所缘起的外境啊，所缘起的外境就是你能你起这个心，就是其实这俩是互依互因的，就是有心识，有外境才有心识，没有外境哪来的心识啊？其实这个，但是在这儿说，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因嘛，它俩应该是互，我个人的理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的啊，不能说单拎出了一个那个什么。阿难说眼色为缘，其实并不是单指眼睛所见之色尘啊，这也能利其余。 就像我们六根和六识所对应的六根，六种沉静啊，都包括在里面了。色香味触法，这一切诸法被都被我们的这个六根所缘起啊，这都是所缘缘啊，这对所缘缘的所缘缘的解释。第三个是增上缘，所谓的增上缘就是不管是好的，成见一件成，我们在成见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好缘有坏缘哈，那结果不管是好是坏，在这里面总有它相应的缘出现，那么这个缘都可以说增上缘啊，都可以是增上缘啊，就像说必定有一个条件啊，毕竟它必定有一个条件促成这个事情或者促不成这个事情，它就叫增上缘，促不成这个事情也叫增上缘，不是说光好的就是增上缘。所以说说了这个明空有了光明啊，有了这个有了光明空间这些条件啊相辅助呢，那么我们才能看见事物，所以明空啊，它也是就是说成就这事物的一个条件啊，好与坏成与败都是它在做在这个当中啊起了一个因或者要起了一个缘啊，所以说这才是这可以说是增上缘。那么第四个是呢等五间缘，五间就是前念到后念相续没有间断啊，这个相续没有间断其实呢说是还是作意，假如就是说不是作意相续在动而生祸端的话，那么我们八识心王就是都是圆满的大智慧了。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法门念佛呀参禅呀修密呀这个僧啊修密啊等等，都是为了就是斩断我们这个作意啊，令这个作意呢就是彻底的消融，这就是说等五间缘，这前念到后念起啊没有间断，一个一个的生灭不停，一直不停啊，这就叫等五间缘，五间缘啊，之所以叫做眼色为缘能生眼识，这就是我们的根与境相对而生了别识，也就是分别心生出来了啊，眼有分别色尘无知，那就等于眼睛能分别啊，就比如这个男人啊，这个女人，这是我要好的朋友，这是我的敌人等等，这个眼睛有知是有直觉能够分别，但是色尘无知啊，色尘是无知的是吧，色尘它是无情啊，它肯定是没有知的啊，没有直觉的，那么就是这个气世间的事事物物，茶杯电视机电脑啊，它没有什么知觉啊，没有什么时生其中则为心在啊，他就说我的心啊生在这处啊，生在啊就是生在其中，那么我的心呢啊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啊，在这个地方体现着，因为色根对色尘一接触就升起了这个眼识啊，我们说六根对六尘升起六识啊，就是这个心升起来了啊，所以呢就是心在眼根对色尘的当中，这就是心对眼根在色尘的当中，是刚才阿难啊阿难的这个论点，说我的心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在哪儿啊，在眼根对色尘的当中啊，在这儿，在这儿呢，不是刚才说他提出论点说我的心系在哪儿，我的心系在中间啊啊，第一回说的在身哪个位置是那个师傅去了，那个就这个佛给他拨吃掉了，那么现在他说我的心在这儿啊，在这儿，那么下面我们看了啊，这段呢是阿难在辩解啊，这个当中呢就是刚才说当中不在我身体里面也不在身体外头啊，世尊呢说不要所以那个世尊不要说我这个当中在什么地方立个标杆，我不要立的啊，我说的是随着眼根和色尘相对应的时候心就生啊，生着两个中间了啊，我就是这才是阿难的真实的这种想法啊，所以说他这个论点一出来，就是说等于前面说的啊，这个阿难这个忘心忘记一出，就等于说前面我们这不是讲了一个何处随有吗，法生则种种心生啊，就是说但是呢他这个不是佛所说的中道义啊，他说的中间阿难说的这个中间啊，不是我们佛所说的这个中间中道之义，这点我们要了解，所以说佛呢接着在破斥阿难这个眼啊，就是根对尘啊，这个在中间心在中间的这个论点，看看我们佛怎么说的哈。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夫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之，成敌两立，云何为中？ 兼二不成，非知不知，既无体性，中和为相，事故应之，当在中间，无有是处。这是就是我用我的话简单提炼一下吧，就是这样。我就说了，你这个心体啊，就是说你是和根合呢，还是和尘合呢？你是还是两者都合呢？啊，都合呢？还是说两者都不合呢？或者说偏啊，对，或者两者都不合呢？是吧？一个是根合，一个是就是说尘合，一个是根尘都合啊，还是说再一个就根尘都不合，是吧？所以那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哈。或者还有个根和尘都合啊、都合，所以啊佛就问了，就是说照你这么说呀、那眼根跟色尘相对而生识，那么这个实心就应该在根和尘的这个中间，那么假如心在根与尘这个色尘当中，你这个心体啊，就是眼根和色尘啊，两者它是兼而有之呢，还是两者都不是呢？啊，就刚才我说的啊，非兼而有呢，就是佛呢，就是又退一步，他就在就是通过这个在问，这就是说在问阿难哈，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呀？就是啊，不从佛呢，就是说不从处所去破，从体相来说啊，听体相来，这次呢就是这次就是说通过这样破呢，就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破？就是佛呀，就是要把阿难的妄想给他破尽，阿难破尽。那佛就说了啊，假如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啊，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心兼二者，就是这个心兼二者，就是既有就是说既有有情啊，既有无情，这个这就心兼二者，那么这个物体它就杂乱了，你说的这个心就成为一半是色尘，一半是眼根了，是吧？那么这个按照事儿，你这个这不就乱了吗？是吧？按照你说的，根是有这边，我们一般说这个根是有情，尘是气世间无情物，那根有之，尘无之，那么这个有情与无情，有之与无之合为一体，这不就混乱了吗？所以说就是说物体杂乱啊，物体杂乱，说你就是说你这么说不就物体杂乱，这不就混乱了吗？这种是吧？再者呢，就是物非无物。物非体之，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啊？就是说呀、色尘是无情物啊，它属于无知，不同于眼根之有情啊，有情之体属于有知。那么这两种性质像它是相悖的啊，相对立的，不可能合为一体。那么又哪来的就是一体当，就是不可能合为一体的东西？那么哪来的一体里面的当中呢？是吧？不可能合为一体，根本就这个东西都没有，都不存在，哪来的这个一体呢？哪来的当中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按照阿难所说的，眼根是体啊，是有知觉的，而色尘是物，是物，没有知觉啊。一个是有知，一个是无知，两者这个是相敌相对立啊，相悖啊，不能融合为一。所以说，那就说明什么呀？从这个是这么一个吞论，它是不成立的哈。那么众所周知，有知与无知的有知与有知的事物可以合成一体，还是说我们说就是相同的属性的东西啊，才可以合为一体啊？但是呢，一个是有知，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根，一个是尘，这就不可能合为一体，是不是啊？这是不可能是合为一体。比如说叫做兼根则相成啊。兼根则相成，兼尘则相敌啊，这么一个结论啊，就是根与根可以兼合，但是呢，跟尘与根是兼合不成功的啊，不成功的，因为什么呀？它们不是一致的啊，是对立的两边，两立就是分为两处，不能一致，也就是说两者是矛盾的啊，矛盾的啊，不可能啊，不可能那个什么的，相反的两个属性的东西，或者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合为一体的，也就是说这两者是矛盾啊，不够。那么就是说这两个不能合为一体，所以说你也找不到这个一体当中的这个一体当中的这个当中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所以说因为是一个是有知，一个是无知，一个是你的根体，另一个是色尘境界，所以说这个两个兼而不成啊，兼而不成，这个就破除它那个。什么是非知不知呢？我们先说知不知啊，知不知就是说啊，根离开尘的时候啊， 根是有直觉，没有根呢，这只有尘的时候，尘是就是没有直觉的啊，它是无情嘛，是吧？无情没有直觉的。那么就像我们看见东西的时候，离开色尘，离开色尘是吧？离开色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觉性还在，还是有，所以叫做知。而尘呢，它是一直没有直觉，比如这个台子、茶杯啊，什么什么，有什么直觉呢？没有直觉是吧？啊，所以说台子与茶杯啊是不知的。按照阿难的说法嘛，眼根是有知，色尘是无知，那么这就是知与不知啊，非知不知就是非根非尘，既不是知啊，也不是不知，就是这个对这个非知不知这个概念的一个知。我好像没有光自己说了，没有贴上。所以说兼二不成啊，兼二不成，非知不知，既无体性，中和为相。佛接着上面的推论，就是退一步再说，那既然就是根与尘二者不能兼合为一，那就不是，那就是不兼啊，就是不兼。既然不兼啊，就是既非知啊，也非不知啊。那么离开眼根的知和与色尘的不知，那么你这个心还有什么体性呢？他就说，你这心还有什么离开这个知和不知，你的心到底是以什么来成的体性呢？那么既然就是说你离开眼根和色尘，不知道这个心体有什么体性，连这个体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什么当中可言呢？是吧？你把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说当中啊，它都没有个体可言。我们说相对有体的东西，我们可以说立个标点，你连个体都没有，你怎么可以立这个论呢？是吧？那没有体，就是说有体我们才能有相用，你压根就没有体，也谈不到相用，就不能证明，也不能证明你这个体的存在啊。这个就是体和相用啊，它是非一非三的。我们说体相用啊，三位一体。那么你没有体，你根本谈不到相用，是吧？离开相用更谈不到体。所以说就像举个例子，就像什么，就是水起了波浪，是吧？水起波浪，水是体，波浪就是水的相用。那么你离开波浪说水，这水在什么地方吗？不成立啊，是吧？水就是波浪，波浪就是水，没有水哪来的波浪？没有波浪哪来的水呢？是吧？你说光有波浪，那不可能的事儿，是吧？所以说就像镜子照影啊，也是一个道理啊。镜子是体，镜子里面的影子就是相用啊。假如这个镜子里面没有了相，那你就是这个镜子的理论也不成立啊，它就不能成为镜子。镜子本来就有照影的作用，它就显现事物的体相的这个作用，所以才称为它为镜子。说你都没有这种功能，你怎么能叫镜子呀？是吧？我们都知道镜子照面的是吧？黑白美丑都可以。那么你要都没有这种功能，你叫它叫镜子，不叫镜子。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理论啊，就是说通过说体不立相啊，有体必有相用啊，有体必定有相用啊，有体必定有相用，这就是佛法的真空不碍妙有的义理啊，有体必定相用。如果说我们就是说，就像那个天空了说的，有的人说，但后面可能后面就会有这个那个什么，就是偏空的人他就觉得。佛法一说空，他就是哎呀，什么都没有。就有的人其实修一段时间也会有这种，他这样其实没有翻过身来啊，没有翻过身来。他对一些事物他会是消极的，消极看待。不是佛说的空呢，是因为一切法无有体性啊，因缘假合了不可得，就因为假合了不可得，那你才应万缘而不住啊，应万缘不住，不是不干事，更好的干事，不再随着妄境流转。心呢知道这是假象，不会这种分别取舍痛苦不舍。当然说刚开始你可能一下做不到，可是我们这个你明白这个道理，理路是不错的，那你久久修行自然会会得解脱。讲哪来贴了吗？不看稿子还说的溜了点，看稿子就是有时候会卡壳。就是非知不合，就是非根我再找找啊，忘了，我光自己看，我因为我这旁边有一个那个跟那个都那个稿儿说，差不多，贴到这儿。这里呢，就是通过对第六破的顺序啊，刚才我们就是佛呀，都是通过就是说对阿难这个论点呢，就是说 在就是根与尘生识的这个中间呀、啊，他说那个我的心在这个中间，佛啊通过这个就是已经破了，就根本你就没个体相啊，你全纯粹的是妄想，所以说你根本就谈不到中间啊，这个论点根本就立不住啊，根本就立不住。那么就是佛呢，就是已经就破斥啊，破斥完了阿难这个论点。这里对六破的顺序啊，这是就是说对这个就是记在中间这一破的顺序啊，就是古今就是说对这个说法它是有不同的。有的人说呢，这个第六破应该就是放在这个就是第五破之前。第五破是什么？我们知道就是何处随有啊，何处随有，第五就是说应该放在这个何处随有中间啊，就有的人啊，这因为啊不是说错了，就是放在第五破之前，因为他说这一节是这个心在说，是说心在中间，而前面第五破呢是就是这个随所何处啊，就是曾说过这个心不在内啊、内外和中间，就我们知道在内的时候看你的身体，在外面的时候你能看见面是吧啊，他有这个说心不在内外和中间，所以说就是说他把这个摆在第五呢，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将第五换成对第六，这样比较合适啊。嗯，这是老人，这段是老人说的，应该是他说这个其实是会错了意啊。老人说会错，因为什么呀？阿难说就是第五破，就是阿难在这个第五破中何处随所何处，心则随有这个，就是也非内外中间，就说这个心的啊。这个非呢，不仅仅不是啊，非是不仅仅不仅仅存在于内外中间，就是心不仅仅在内外啊，在内在外在中间是。心是随处随所何处，处处处处皆有的啊，是一旦就是眼跟外境相合，心识就会升起来。所以说阿难在这个第五妄计中啊，是认为什么呀？他认为这个心呢，处处都会升起来啊，去处处都可以升起来。那么这个第六破呢，就阿难所言的支取中迁啊，这个就按这个安排他这个顺序啊，是合理的。那我们看看看这个大家这个记在中间，这个就完了啊，就完了，结论佛也已经给他那个破斥完了啊，他的论点佛也破斥完了啊，结论就是什么，你们听了记着了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说来说去还是虚妄的，不成立了，你连这个事物你连个体都不存在，更何况谈到他又在中间呢啊，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说的中间，阿难说的中间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再一起学习，还有我看这个应该是没多少，学习这个一切无浊啊，你这个字念浊吧，一切无浊，这是第七处真心里面的第七处啊，第七处真心里面最后一处，第七处啊，一切无浊。我们整天说一切无浊，一切无浊，那么看看阿难这个一切无浊是怎么回事儿，那么看看佛说的这个一切无浊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这个句话应该是很关键的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好，好像有什么内容，被屏蔽了一下，我再看看行不行啊。还是不行的话，我就这一点我就跟你们念哈、啊，就是念，看这个可不可以？这也不行，那咋办？就是这个第七句啊，第七句呢，就是世尊说的啊，我们第七句就是阿难这个妄计无浊，就是他阿难这个妄计一条一条的啊、哦。好，那我试试啊，谢谢那个张师兄，我就一条一条的。一条条也不行，他这个我把这个重要的这个看看能不能出来，这句话也不行，忘记，我念嘛，我把这个就是这个比较重要，你们就听一下哈，就阿难忘记这个无浊呢，就是一切东西都没有啊，一切东西都没有，这是阿难这个论点，就是一切无浊，这个阿难就是认为一切东西都没有。 那么我们佛怎么讲呢？怎么驳斥他的呢？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经文，经文呢我贴不出来，我再试一试哈，看一点点的贴是不是可以。他说老说要敏感词儿，哎，真是的，麻烦。我念嘛哈，大家凑合着听吧，因为实在是贴了，要不然浪费时间。啊，经文是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昔见佛于大目犍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所着，名为心不？啊，名为心不？就是说我一切无所着。你们我听就是就我看这下面行不行啊？我们就是你们听每一个。也不行，我心说服了，怎么就都上不来，就是要听这个论点，他在说什么，你要把这个阿难提出这个论点给他搞明白，阿难是什么意图啊？他说在说什么，这样你就可能顺着我说的顺序的话能听明白，就是你都不明白人论点在说什么啊？他就是不错，他不对，他不对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就能进入一些思路了。贴不了啊，师兄们，我就先念了啊。就是阿难说呀，就是世尊啊，您以前与这个大目犍连须菩提这个四大弟子共转法轮的时候啊，这个佛就是他不是佛的这个弟子有这个几个很出类拔萃很好的弟子嘛，就是大目犍连啊，就是他是神通第一，须菩提呢他是解空第一，富楼那呢叫满慈子，他是说法第一，舍利弗那是智慧第一，是吧？这几个佛的四大弟子，这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因为他们就是这些罗汉呢菩萨，他们都能讲法啊，都能带佛宣扬佛法啊，这就都能带佛宣扬佛法，叫什么呀？叫共转法轮啊。这么阿难就问了，因为你老人家常常说啊，我这个能分别有直觉这个心性，既不在内，也不在外面，又不在中间啊，没有任何地方所在啊，所在的地方了，那没有什么所在，那么我们对一切事物都不执着，一切都不粘在心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都不就是说。不在内，不在中间，没有地方可在，但是没有所在，没有所在，就是说我们对一切事物都不执着，一切都不粘着啊，一切不粘在心里，如此则名为真心啊。假如我们现在一切，这个好像这个过度的有点那啥了，所以我假如那个，他说我现在一切都不住着，一切都空啊，这个不住着就叫做这个我的心了吧啊，就这个意思，就他还是啊倡导这个一切不住着。通过这个前几次这个破妄，现在呢阿难呢自己也打鼓了啊，也打鼓，心里也有疑惑，那么他就说但是呢有疑惑，他还要接着要问啊，要让佛，但是阿难的勇气很有勇气，当然他还是带后面的众生来问的哈，他很就是通过不同提问，哎错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还要问，我还要提出这种论点，那看看我这种理念或者我这种观点对不对，是吧？对不对？这叫博正之见嘛，博正之见，破妄显真。就是说通过这个佛的决疑呢，就是让阿难来回光返照，卸下光心。那么这个是仍是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阿难的这个妄计吧，妄心。那个解释是什么？他说本来无所住，无所住之心的确是真心，但是呢，无所住之心就是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就应该无所住，你要不无所住你就不是真心啊，有所住是妄心啊，有粘有滞是妄啊，无所住才是真啊，才是你真心的本体啊，本来面目。但是呢阿难他没有理解啊，他落入了这个在地方，阿难说的这一切无着呢，他是认为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没有的结论就是他最后就偏在什么，就是落入顽空啊，这是阿难的毛病，现在我们要知道啊，知道呢就知道看看佛怎么治他这个病呢啊，告诉他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通过这个经文的释义，我们知道了阿难犯的错误啊，我们知道阿难这个错在哪儿了啊，我们就下面就接着往底下听啊。关于这个无所住心呢，就是《金刚经》曾说过，应无所住而是成其心啊。其实这个应无所住而成其心啊，也就是把佛法的真空妙有全部啊，三藏十二部一句核心全概括了啊，全概括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解释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说的是什么，就是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外境，随缘就是随缘应付就好了，就是只要是为众生利益众生的事儿啊，我们都可以做啊，都可以做。所以说呢正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没有挂碍，没有挂碍，不见有任何事情，不见有事可做啊，这就叫心无挂碍的写照，也是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写照。你比如佛说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啊，有这么一个，我说法49年未曾说这一字啊，那你说没曾说这一字，释迦牟尼佛说了三藏十二部，那不都是佛说的法吗？是吧？虽然是后面弟子集结出来，但是是佛确实说过的，说的法是吧？你说你没一个字没说，你怎么这么怎么说这词不好？怎么就可能怎么能这么说啊？是吧？那没说我们那三藏十二部怎么出来的？是吧？这就是说什么呀？没说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心啊，我不著着啊，因为什么？佛法都是应病于药啊，因也可以说它是因缘假合而生出来的，知道吗？它因为没有一个法是法无定法呀，法无定法。所以说你说我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就是说如果说和佛还认为他说过什么法，那就不成为佛了，是吧？因为不能说有佛。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破斥执着，人家佛就是说整日说我未曾说啊，就是禅师常说的话，终日吃饭未咬着一粒米，是吧？都是应缘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心无所住常生其心啊，就是诸佛菩萨啊，诸佛菩萨示意的就是说诸佛菩萨恒沙妙用之所在啊，这就是对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么一点说法。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他就是阿难这种论点他落入顽空了啊，顽空了，所以说给他就是这么解释的。周金刚啊，周金刚这里面有一个周金刚那一段，周金刚那一段大家都熟悉啊，都熟悉，就是说他做了这个，我就不贴了哈，大家我就跟大家一块说说，就是周金刚他就是做了一个这个《金刚经》的书抄啊，就他的名字叫周金刚啊，周金刚，周金刚做的青龙书抄，他去南方就是挑了青龙书抄，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就说了什么什么即心是佛啥啥啥呀，就是说他不太那个。他不太相信这一套嘛，他就是说弄这挑这个青龙书抄去破这个就是你们这些胡说八道的这魔王说法啊。他在这个路上呢就是说饿的就是不得了的时候啊，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卖汤圆，那么他就说我买汤圆，我要吃点心啊，那我要点心，我要点心吃啊。老太太就问他，他说你这个师傅，你挑这一袋东西是什么呀？这么重啊？他就说，周金刚就说你不懂啊，你不懂，你不能理解，这就是这种我慢轻视那个轻视别人那种心态，因为他自己写的东西多了不起了，这是这个潜意识的我慢的心态啊。说你不懂，你不能理解啊，这个青龙书抄这是解释《金刚经》的。那么老太太就问他了，说你说解释金刚经呢，我虽然不知道金刚经，但是呢我懂点皮毛，你说说那个金刚经上说了，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既然一切心都不可得，那我问问你，你要点心，你要点哪个心呀？这个周金刚啊写了一大摞的那个叫什么青龙书抄，他也回答不上来这老太太这一问。所以说这个东西还要真才实学是吧那么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这三心不可得，你要什么心啊？老太太说应该是什么不可得的心是吧，不可得的心。当然这只是说针对着金刚经里面这一一 一个打三心不可得无所住的心啊，就是说这个都可以啊，不可得的心都可以，就是说你能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并不是就是他说的这个答案就是一个固定答案。所以说这里面不是也说嘛，应无所住而生气啊，应生无所住心啊，就是这么，他这里面就这么这个就是这个解释里面是这么回答的啊，回答的。所以说啊，这个未来心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正是真心的体啊，正是真心的显现啊，正是真心的显现。完了，我们下面再看啊，那个啊，还有一个，在他这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哈、啊，我看能不能贴上来。佛山禅师，谁知道？反正这禅师我是没对这个禅宗没太，从来还没细看过呢，也没有对他们也记不全。然后挑，到哪去了？就捋着贴，你们就捋着看吧，我自己看花了，也不知道跟你们贴哪去了。有时候他上不来，你知道吧？有时候可会那什么。你现在那个啥，蔡师兄现在是禅宗那个门清啊，这个禅宗的法脉门清啊。我还没在上面费过心，所以说对他们的什么传这个大概的几个能记住，这一般的都没上心，没上过心，不知道那个谁挨着谁。还有一个就是他说那个什么，说这个有个老太太啊，说以前有个老太太听到隔壁的和尚念经，他就是听到不可得不可得啊，心想的你什么东西不可得，一天到晚不可得，今天也听，明天也听，那个和尚就是说一天到晚念，人家这老太太就是天天那个做针线活呢，突然有一天那个针扎着手了，一下子哎就是那个一下子明白了，哎，不可得哈，咋回事儿？那么就是说，哎，他说这个和念经的和尚还没明白呢，这个人倒明白了，哎，就是这么一个小那个什么小典故哈。所以说我们修行用功啊，就是全是说用这个妄心，息下妄心啊，息下妄心，狂心心下即界，自在菩提，就是当下就是菩提。没别的，所以说现在好多师兄，特别是男师兄，我都不好意思说，有时候，哎呀，腿疼啊，手疼啊，就是说，我说你男子汉大豆腐啊，你就别做，你男子汉大丈夫能不能别做那大豆腐？天天就是有的就让我腿疼啊，我手疼啊，我说压根，要不然你就别修了，就天天滋滋歪歪的，哎，就是这点难受都受不了，就是什么什么手啊疼啊，是吧？真那啥，我说有时候你还不如那女师兄呢。反正我一看这种说这个，只要是男师兄，我说实话我就觉得就说挺难听的，呵呵，一点不留情。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真修行的师兄我也遇见过，他在那个就是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人家看透了这个法好，人家明确人家自己目的，什么手都有打肿的，人从来就是不会那个什么，哎呀什么什么邓师兄我手肿了呀，或者什么我这个那，没有，人家就是按部就班的，我疼，我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我应该忍受的，人家是这种心态。最后人忙得不得了，知道吗？恨不得就是不说天天出差吧，这一个月有25天都出差呢，人照样钱都打满了。就是修行在发心的事儿，倒不是说不劝呢，原来还老劝别人学佛，我说真是，就像别人要让我不学佛，那我可能也不愿意。就像我说你要是说你让你不学佛，你不愿意，你别人学佛他一样不愿意，一样的道理。别说劝也没有用，就是他自己愿意，饿了自然就吃饭了。我们看下面快，我看能不能絮叨完哈，还剩，我说快一点哈，还剩一点吧，还剩一点啊。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哈，佛告阿难，如缘觉知分别心性，具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相，名为一切，如不住着，为在为无，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云何不着啊？云何不着？就是佛说那个谁了，佛说阿难了哈、啊。你说，我还把这个释义给你们贴出来了，他解释的都很直白了。就是说，你说这个分别，佛说说，你说这个分别觉知之心没有所在之处，那么世间凡是啊，凡是有个东西啊，都是有就是具体的物象嘛。那你说的不着，是有物象不着呢，还是根本就没有，就是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呢？你不着呢，就这个意思。 这个为在者，为在就是有东西，有个像存在的意思啊。假如说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你在你说个不着，那不是多余吗？根本就没有东西，你说什么不着是吧？有才能说不着，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就用来你说不着还不着，你不是就是六个手指头挠痒，多此一举嘛，是不是？所以说本来没有，再说个不着，那这就是就像这个乌龟上啊，乌龟上的毛啊，乌龟上乌龟身上的毛啊，兔子身上的角，就是无中生有的事儿啊，无中生有的事儿，就是六没就是就是乌龟根本也没毛，兔子也没角，这常理大家都知道啊，你还非得再说一个，没必要是吧？所以说空有其名啊，他这个说的挺好，空有其名啊，有名而无实啊，有名而无实。就那打妄想，自己假想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这点我们很多人就是哎，一切不着，你得知道一切不着是咋回事，啥叫一切不着，这很关键是吧？有不着者不可名无，无则无相则无，非无即相，相有则在啊，云何无着。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有东西而不着，那么既然是有，就不能说你说有东西你不可能说它就是有是吧，就是有的话你就不能说不着啊，你就不能说没有啊，你就不能说它没有。那么假如是有事物没有相貌啊，有事物没有相貌，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东西啊，就是无，就是没有东西。假如呢就是它是有，那么就一定有相貌，就是有事物它一定是有相貌的啊。你看我们的相就是说分有相无相啊，就是相不是说错了哈，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念其实也是算那个算心相嘛啊，也算有也是有相的，起心动念啊也是相，它一定就是说你有的一定是有相貌的，就像杯子有杯子相，眼睛有眼睛相，台子电脑有电脑相，桌子有桌子相是吧。就是说假如是有呢，就是这个已经是看见，就是这些东西都存在，你已经看见相的存在了，已经是有个有了，一个有一个有在那里面，那么你这时候就已经是已经是什么，这已经是着了啊。那么已经是有的东西，你已经在你这认为是有的东西啊，那么你怎么能说不着呢？已经有的东西，没有的你整一个，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整个六就是说你整一个就是说那个龟毛兔脚的事儿，那么这个有的你怎么能说一切不着呢是吧？就是反问佛在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反问阿难啊，让他回光进取。其实佛，我觉得佛在这儿说话他是特别相当的有力度的啊，不像我这说话跟没气儿似的，那么跟你们咱们在这学习啊。我觉得这个很有力度的啊，他其实他就应该是他那种就是说但是呢这个有啊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有啊，这个地方就很关键了。刚才我们就老说这个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样东西，虽然有体性，它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假合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因缘合成的，但是它都是空花水月，没有自体啊，没有自体。所以说毕竟实无一物可著着啊，所以说不着啊，没有，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你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现在你假象这个东西有什么可着的？别说这些物象，连你自己都是四大假合的啊，你这四大假合的一个体，你会百年不死吗？你不是也是早晚的，你不管你有病没病，你是不是活一百岁，你再长寿的你活个二百岁，你是不是还得死啊？是不是？因为它有生必有灭啊，有体相的东西一定会有生灭。那么就说他们这个解释就是说，若是在这里拔得住立得定的话，那么在一切事上啊，自然不会粘着啊，就是说那你不被这个事不粘着事物了，那你一个是潇洒自在的道人啊，潇洒自在的道人是吧？所以说不管是终日吃饭也好，不管是终日干事也好，他心里他不注重这些，他是自在的，他是观自在啊，观自在。到这地方你只有透脱过来，你的心才能是一个就是用个词儿，咱们说解脱也好，观自在也好，是吧？所谓的解脱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干，所谓解脱，所谓的不是说像阿难说的这一切的空都没有，那么是无着，不是那样的，就是整天有 就是有，我们知道它是假有，它是幻有，哎，我不去执着它，这才是无着。还剩一点点啊，是故应知一切无着名觉知心无有是处啊，就是说佛给他下结论了，你说的这个一切无着，这一切无着名觉知心啊，无有是处啊，你这没有一个处所，你这个观点根本是立不住的啊，根本是立不住的。还有一点点啊，我快快念，好像是到时间了，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故应知你说一切无着啊叫做觉知心，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呀，你假如无相可着就是龟毛兔角，这个已经解释遍啊，从这里我们看出呀，就是佛呢就是所引用的所引用出来佛说无所住啊与阿难这个理解的不住的这个的确不同啊，不是的确不同，差别太大了是吧，差别太大了。所以说佛说无所住者，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空啊，空花水月无有自体啊，无有自体。阿难说的无所住者，就是完空之相啊，完空之相。刚才我一再的重复这个，我们就都知道了，就不用那个再说了啊，不用再说了。所以说阿难的毛病在哪儿，佛怎么驳斥他的啊，我们又知道佛说的一切就是无着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啊，这个今天这个一切无着你就算就是理解了掌握了啊。把这一点再说，还剩一点啊。七处真心讲到这里呢，就全完了。这个七处呢，就是前面是破事法，说阿难说的心在内在外啊，在前在根内啊，意义或随和随所何处，这都是按照事法的思维去争的啊，去争的。后三处呢，是根据就是阿难呢所平时学的这个佛法的理论推论出来的啊，就心生总有法生啊等等这些理论说的还挺冠冕堂皇的啊，其实就是一个全是打妄想啊，当然也是为我们这些人在问法了哈、啊。说其就是最后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无着啊，注意虚无缥缈，从空与有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前面是就是六处呢。六破呢是破有，最后这一处呢就是这个一切无着呢是破空啊，是破空。所以说就是这个有是千差万别的，就是被阿难归结为六处所有啊，六种有处，所以是六破。空呢则是一种啊，就什么都没有，这空只有一种，所以说最后这一次破就破这个破空的啊，所以说七处破妄啊，将全部与空与有呢全部破尽了。后面就是化龙点睛，说说真心啊、说就真心之所在，后面应该是讲十番显见了啊，十番显见了。下面还有一点点啊，我这就不说了，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就知道阿难犯的是什么错误啊，说一切就是他堕在顽空，那么佛呢驳斥他啊，就是说佛说的这个一切无着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啊，你就掌握了啊，这个节的内容就掌握了。我今天就这样啊，就这样就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这儿，学习到这儿啊、谢谢师兄们啊，有哪说的不对的地方，你们也可以私下提意见都行啊，因为我也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啊，一起学习的。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啊，阿弥陀佛啊。